林彪几日前后，中国媒体对他有所报道，有些媒体追述了官方版本的913事件的过程，譬如环球时报，他还发表了关于林彪所乘的飞机坠毁之后惨不忍睹的震撼现场的照片，又如号称华南最大门户网站的 21CN 发表回顾性文章，题为历史上的今天，林彪叛徒殒命，对毛泽东的打击很大。凤凰卫视两篇新作的标题是历史学者称林彪专机外逃的时候或遭苏联空军袭击，同苏联档案至今未解封，林彪专机坠毁留下谜团。光明日报的光明网发表文章林彪的婚姻与爱情，一生最爱宣为世，文章来源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而海外媒体最近提到林彪是做金色对比，对比中共当局对于当年林副主席和如今习副主席的新闻处理，譬如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题为习近平之谜的历史回顾，将林彪失踪和习近平近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加以比较。文章说林彪当年坠机身亡，中共等了两个月才通知公众，在事关领导人的时候，中共目前的保密程度和毛泽东时代一样。在被称作自媒体的博客和微博上，最近有不少不同中共中央对林彪的结论保持一致的言论。四川企业家民办的现代历史博物馆创办人范建川写着话：临衰几日，盖棺不一定尘埃落定，历史人物留给历史去评判。新浪的风云博主金散写话：林彪飞机的坠毁至今众说纷纭，汽油耗尽之说，击落说，壁降说，黑夜迷失方向，机内打斗说，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事件发生之后，当时中央的口径只是模糊地说坠毁，对于细节并不透露不解释，这些就给了研究者更大的研究和想象的空间。历史学者的独立研究成果亦都得到了网民的推荐和引用，譬如投资家薛蛮子推荐高华教授的有关讲座，新浪的新锐博主韩公贴出了黄连一同何淑陈超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逼出来的913林彪出逃事件。感言的网站共识网的负责人周志兴回忆说，他们或者是从林彪出逃事件开始质疑毛泽东的，913好像一声雷击破了心中原有的很多很多的事。历史学家雷儿说，913无毁了林的肉体，林毁了毛的精神。信息产业评论员谢文讲到林彪事件对政局的冲突话，九大闭幕之后两年半，913事件发生，七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常委、六个军人元旦，两人死亡。共识网9月13号摘录刊登了571宫廷纪要，并且说他是林彪的仔林立果的秘书于新野在1971撰写的武装政变的总纲领，是林彪集团密谋武装政变的重要证据。文章的核心提示部分有一句话，就是说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他的信任，历史性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当代的秦始皇。共识网仲指出，这篇文章的来源是今年2月的《快乐老人报》，原文的编后语话，这次是林立果一伙恶毒攻击毛泽东的文章。大家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伙缺乏理性、崇高暴力的年轻人，如果真是夺取政权，会对国家和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个文件的真伪有争议，但很多人相信是真的。当时或者时候有不少人感到这个文件对时局的估计讲出了自己的心里头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写着话，再读571工程纪要，觉得林彪和他的同志对毛泽东本质的认识，即使是放到40几年之后，好像在党内还未有第二个人这样尖锐深刻，他的那些看法和后来的历史决议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马勇将林彪称作体制内的第一个真正觉醒者。美国之音的有些听众说，1971年他们是从美国之音听到林彪出逃的消息的，譬如在赵紫阳同胞同手下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哲，在64之后流亡美国，他曾经告诉美国之音知1971年9月，他在农村听到美国之音广播说中国的飞机停飞了， 大家就派人到北京了解情况，证实北京出了大事。1992年，记者报道了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面的一场关于林彪的研讨会，几位学者都质疑官方的结论，其中有林彪手下的将领吴发宪的女金秋。2006年，美国之音的名为《回首文革》的长篇系列报道多次提到林彪，专门写林彪的篇章就有《副统帅的诞生》和《接班人之死》林彪。2010年，美国之音记者参观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之后，报道说那里的红军领导人雕塑之中有林彪和张国熙的头像。2010年，美国之音报道说林彪集团成员的一些子女一直对这段历史以及他们父辈的遭遇持不同意见。前总参谋长王永胜的仔王光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局对他的父亲的结论目前肯定就是这样了。目前的当权者他们政治上并没有需要，他们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事。2011年，美国之音的长篇系列报道《中共公罪评说》中有一章的标题是《林彪案有哪些疑点呢》。美国之音最近11年以来的很多文章都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找到。美国之音丁力香港报道。